家好，我是 Little Fait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就是明天北京会下第一场雪，
哇，
明天冷气已经来了，
哇、
对，哦，这篇我读了一个文章，其实它是有人在知乎上提问，反正知乎上平均女的都很漂亮，男的都很有钱了。然后呢，有一个人就说，我年薪400万，依然感觉到焦虑，到底大家讨论是不是凡尔赛？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想讨论它是不是凡尔赛，但确实是有这种现象的，就是不管你的年薪是400万还是40万还是4万，就是停止不了的焦虑。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也讨论过，一个人就说自己不努力，都这么大了，每天自己不努力，晚上就会觉得很痛恨自己。一样，其实像这种年薪400万也好，多少也好，就是只要不往上前进，就不能接受退下来的自己。
对，其实特别有感触嘛，就说虽然我真的有远远没有挣这么多钱，但是就忽然还是觉得就特别能理解他，就觉得可能你到了一定的，我感觉他的这种状态可能都是所有，怎么说，也算中产吧，对吧，所有的中产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一种心态。虽然看上去他很精英，挣那么多钱，可是他的这些钱其实全部是靠他的就是付出的无数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以及他之前的一些资历的累积才到这一步的。那么他这个东西其实是完全不具备有转移性的，就是他一旦他失去了他目前的这个工作，他就必然会从这个看上去非常高薪的一个位置跌落下来。对，然后那当然你可以说他可以去选择一个新的行业，那就意味着从头开始嘛。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他就内心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就他的那种一年挣400万的焦虑和一年挣40万的焦虑可能是一样的，就他也是会觉得一旦他失去这个工作，他也就是从零开始了。对，他就会非常非常没有这种对安全感。
对，我想说一点，可能普通人会觉得，那你都年薪400万了，你的积蓄已经很多了，其实你就算是以后啥都不干了，你可能接下来的衣食也无忧了。
哎，
但实际上这里面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一个心理没有准备好。
是的，
像这样子的人啊，他一般都是从小就在学习上自我要求很高，一直处于打怪升级，就处于自己把自己放在优秀的这个位置上，然后一直就要什么都要争第一，然后工作之后要跟人比谁加薪的快。像这样子的他是很难去忽然接受没有这么高的薪水之后，其实我可以过一个粗茶，即使最差的情况发生，我可能过一个粗茶淡饭的生活，我只要内心丰盈，我的人生依然会精彩，我要不要换一个思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像某著名 IT 公司的员中年被裁就直接跳楼，当时大家觉得很奇怪，他家里房子都两套，即使说他找不到工作，那卖掉房子绰绰有余啊，但实际上他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我觉得有时候会陷入一个怪圈，你年薪400万也好，40万也好，你可能在中国你有了钱，你会投到房子里，或者把钱投到某个地方去，然后你真正的可支配的流动资金并不多，所以你忽然好像就觉得你的收入来源一旦断了，你的生活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没有把这个家庭的经济这个分配重新调整的一个规划。
是，
第一是面临自己心理上接受不了，第二个是觉得经济上好像自己永远都不够一样。
对，我觉得更多还是心理上面的，就是明显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年薪4万对有些人来说可能都已经是非常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了，对吧，都会觉得说这已经完全对他的生活来说绰绰有余了。可是你一个年薪400万的人，确实你还在那里发出这种感叹，好像真的是觉得就太凡尔赛，对吧，太不知人间疾苦。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你换位思考一下，就是这种心态，他一旦他已经就说白了，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阶层的那个味道吧，也许他觉得他是400万薪资的这个阶层的时候，他就是不能够接受这种阶层的掉落，对吧，就你说你把那个你就退休了，你现在就退休了什么都不干，对吧，你就靠你的 这个积蓄来吃饭啊，这完全可以活够一辈子的吧，我觉得是吧。但是就这种人，他等于，那你就是等于要让他从那个阶层就是回到，对，比较普通的，至少我觉得根本是传不上底层哈，就是回到一个比较普通的阶层，然后就可能对这种人来说他就不能接受吧，是吧。我觉得这个真的纯粹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创业啊，就算我们现在这样子都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也没有一年赚400万人民币啊，怎么可能。我觉得真的这个真的跟心态非常的有关系。你就算是说你不管是工作还是创业，其实你要去目标，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要挣钱或者一年多少钱，你一定要过一个什么多么奢华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永远都填不满的呀。
对啊，我觉得他正是因为他其实没有想过他到底需要多少钱嘛，其实就是人家说的到那个某一种地步，比如说像有一些首富对吧，钱对他们来说就是数字嘛。就还有好比说不是之前那个前段时间啊，正好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就是前段时间那个马斯克分享了一个七步诗嘛、然后对，不是好像就说他其实的那个背景好像是他有被逼捐什么的，他只要捐出多少亿，其实只是他的利润的大概1%或怎么样是吧，就能够解决很多这种贫困的问题啊什么的。对，然后他就怼了一个这个七步诗，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也许他没把这个精髓领会到。
对
anyway 就是说就这个，当然这个就很复杂的问题了是吧，就是因为毕竟马斯克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那些钱也不是他个人的，也不能说他自己说捐出1%就能算的。但确实是这个样子，我就感觉到这个阶段的话，这些人他就是把挣钱这些数字，就我们看，就说实在对他们来说，我觉得这个钱也是数字了，尤其是这些人挣400万的那种，他不可能有时间去享受他的这些钱带来的资源的，就说白了就他的生活就是真的会是非常压力巨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挣钱就真的更多的是我觉得心理层面还有这个社会的地位这个层面嘛，对吧。他会还有就包括他把他自己的就是成就感也绑定在这个钱上面，他就要看到自己不管是他的薪资的增长还是他的创造的所谓的价值的一些增长，他就是在这个上面去得到他的成就感。所以如果说一旦这个东西就忽然都没有了，对吧，就是对他来说呢，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就会产生这个存在危机了。其实对他们来说，
对，其实这个因为我换工作之后进入了这个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的行业，
太可怕了，你们这个行业。
对，然后因为身边就是已经是所谓的精英了嘛，然后
我觉得你要讲一讲他们这个精英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精英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住着特别奢华的酒店，但是实际上你在房间里睡觉不足几个小时，剩下的都与你无关。然后晚上是很 fancy 的自助餐，然后只给你20分钟的时间把它给吃完。然后我们常常感叹的就是说，比如说酒店过生日会送你一个蛋糕，会说我们缺的是蛋糕吗？我们缺的是吃蛋糕的时间。
哦，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典型的那种精英的生活呀。
对啊，你可以那个食物都很 fancy，酒店都很 fancy，但是这些东西你没有时间去享受、而且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他成了你个是一种 daily 的 life。你可能比如说你去度假，然后住一个豪华酒店，跟你平时的生活不一样。那其实人的幸福感是来源于这个中间的差距，就说你要高兴是在一个事情上有一天它往上涨了一点点你就会高兴，而不是说你持续的都是这个状态，那你就不会啊。比如说我从一个比较差的酒店，你看我以前国企嘛，出差的标准是极低的啊，住酒店就是啊，那我第一天去住这个比较 fancy 一点的酒店的时候，哇，它好漂亮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一模一样的了，那外面的风景，哇，海景， 天天海景之后，你就觉得这个窗帘都没必要再打开了。我每天回去我真的没有打开窗帘的时间，困得跟狗似的，直接就躺床上，真的有时候会连续一个星期窗帘都没有打开过。所以在这种生活，我真的就觉得就什么，就是你生活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你依然会很焦虑。就是像我同事他们其实就是属于典型的这种高表现子人群嘛，
嗯，
就是从小就很优秀，名牌大学，
嗯，
一路高分下来，然后一路就自己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也很累，但是生活方式真的是，不是别人眼里的那么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你几乎牺牲了家庭，就是一个星期五天住在外面，然后你睁眼就是工作，闭眼就是睡觉，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忙起来可能跟家里连视频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你也可以说，如果说你去跟底层的那种工作也是怎么说，就是有点非人性的这种工作方式，是吧？比如说你在一个工厂里边，在一个流水线上，你可能就是一天不见天日的劳动，其实已经很类似了，但是你的这个钱可能不一样，是吧？可是就是说你像这种你挣这么多钱，但其实至少你在挣钱的这个阶段中，你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也是没有任何的时候可以去就是去享受到你的这个薪资不一样带来的一些东西，就是所以本质上还是跟底层的被剥削的这种态势是一样的。
有时候别人会说，其实我们的工作都很累啊，但还没有挣到那么多钱。
可是你如果你问他说你到底需要多少钱，他其实回答不出来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全无止境的一个洞。
我觉得所谓的财富自由就是你的收入高于了你的那个期望值，如果你对生活的期望值就没有上限的话，你永远没有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说到财富自由，我前两天听是谁，是杨照吧，他就说他眼里的财富自由，就是他眼里他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说，就是说你不会再为财富而牺牲你的自由的时候，你就财富自由了，就是他的定义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好啊。嗯，
是，对，就是回到那个经常有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也想这么忙这么累，只要我能挣到这么多钱，是吧？
对对对。
但是其实真正的你，当你过到这种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旦就是骑虎难下，说实在的，你要真的是走到那一步，你会发现真的只有很少的人有那个勇气，对吧？我就挣几年钱然后我就退下来了，然后我就满足了，又不可能这样。
他这个赛道设计，哦，我觉得别的行业的赛道设计我不了解啊，但是就目前我观察我们行业的赛道设计，它就是这样子的嘛。你越往上你的薪水会增长得非常快，而且多到那种你很多职业都达不到的那个薪水，而且他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晋升目标，他不像就是说很多职业那样，就是说你不知道升职是什么时候，升职就是个玄学，他会给你明确的升职条件，然后你只要去努力你就能达到，所以你就会非常就跟你游戏通关一样，只要你努力去做，你能牺牲掉你那么多时间和你的能够坚持下去然后做好，你就肯定能升上去，机会永远在那儿。所以说这就会刺激人就不停的往上表现，不停，然后当然你的 lifestyle 也是非常的不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是分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包括我们行业的流动率那么高，就是也就是18个月两年吧，基本上就会换一份工作那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是能看开的，但是如果能留下来的那些人肯定就是能够接受这个游戏规则。更夸张的是他有些人可能定义不出来什么是幸福生活。
嗯，
有些人我觉得像这个帖子里这个作者他自己就说的，他从小可能就分数就定义了他的价值，
哦，对对对，
等到工作之后年薪就定义了他的价值，
嗯嗯，
他没有从来没有定义过这个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更谈不上怎么去符合自己的幸福生活，一旦没有了这个参照物，他不知道该再朝哪个方向去生活。
你这个说到关键了，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人的焦虑存在，这样子他一旦成为家长之后 就没有办法教给孩子从小怎么去说将来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
因为对孩子的要求可能就是成绩得好，然后鸡娃文化才如此流行。因为现在是即使在东南亚，其实东南亚的人很佛系的，因为我之前在东南亚做项目嘛，他们真的是非常佛系，特别是像伊斯兰教之后，一天五次礼拜，生活节奏非常慢。但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那都卷得不得了。在东南亚那种地方，比如说华人很容易过去之后，然后跟着一个华人老板，然后哦看看怎么做，然后过不久就自己就开始做生意了，就觉得那帮人太难了，我们那个多么勤劳，马上就能够当上老板。我们这个民族就太勤劳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就很少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或者说从小把这个怎么幸福生活培养开成一门课，然后去从小培养这种能力。
其实我个人，我其实我以前是觉得说这个会跟个性有关，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那个大条的人，就是神经比较大条的人，比如说我会不太知道，就是对钱这个概念其实不太会有太大的执着感，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到底有多少钱，我不太知道，对，我不太知道。所以我们每次创业，然后隔一段时间创一个业，好像就没钱了，就是处于破产的边缘，就好像我们回来之后这一次创业也是走过了一段，就是完全就破产，就是没有钱了，然后你怎么办呢？我老公会焦虑，但是我真的完全不会，因为我就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相信这一句话的。你想说我从法律行业跳出来我会焦虑吗？就是我完全走进了一个我刚刚才入门的一个编程的行业，但是我就真的一点都不焦虑。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个性，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个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你回头来想一想，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大厂的老板他们的这一种，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跟个性有关系。如果从小你的个性就是比如说很在乎输赢，然后你又输不起的这种个性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会走到一个就是比较稳妥的那条路上嘛，就是我只走我可以选择和可以承受的那条路上去，我不愿意冒风险，我也不想去尝试新的东西。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不是，他就是愿意去试一些他没有尝试过的，或者是没有走过的路，或者是就算我现在没有了，那有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呗，然后我总是会做得起来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创业成功的人，他其实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并不是规划好说，或者是我擅长这件事情我才去做的。比如说对啊，比如说我可能不是因为我真的是写程式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才做了一个互联网公司，或者是我才变成了一个软件开发很厉害的公司，其实都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像乔布斯好了，他其实压根就不会写程式，但是他就是把 Apple 的电脑这样开发出来，硬体软体他就是有办法把它做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真的是跟一个人的特质有关系。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培养，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真的太忙了，就是每天的时间就是被家长安排的非常非常的满，他就没有办法去体验一些无聊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比如说他遭遇了一些挫折，他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还是说就是家长就会说啊、哦，你这个你就是要得100分，然后你98分不行，你就是下一次一定要得100分好不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家长到底关注的点是什么，他就是想要一个就是很规矩的小孩嘛，就是他要走在一条很正规的路上，就是规规矩矩的，符合老师的规则，符合家长的规则，然后他也不可以太出，就是偶尔出格一下也不行，他就会真的会走上就是社会帮他规划好的那条人生路。那个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我身边的创业家朋友，大部分创业家朋友的小孩子其实都走的是一条比较不像传统教育这样子的路，他们都会比较愿意去放手让小孩子去尝试更多不同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自学啦，自学体系，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考虑走自学这条路，就是觉得说他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他可以让小孩子去更多的去探索各种的可能， 就是他人生各种的可能，他的兴趣所在，他到底擅长什么，就是我觉得是有更多可能。但是如果一旦把小孩子送去学校走向自私那条路的话，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家长原本那一种很爱比较的人，我是觉得说可能在一个环境里面人也的确会受到影响。这个的确是我们从上海回来，其实回到台南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其实也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你的那个心态已经没有在上海那种高竞争高速度，就是需要高速运转的那个社会的圈层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把自己的生活慢下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觉得嗯，什么都无所谓了， 就生活这样过就觉得挺好的。
对，其实不管你是风险厌恶型还是风险拥抱型的，关键就是你不管选什么路，你都能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真正能让你幸福，而不是说啊，我觉得我要的是要工资比别人高，然后我到了400万我依然在焦虑。特别是我觉得这种教育里面的这种标杆比较特别对孩子将来的影响不好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在跟别人比作为你成功的一个标志，然后你就会永远去找一个参照物，
对对对对对，
就不会关注自己的内心。
对，
就是好多家长就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学校没有排名，好多家长就会说比如说双减以后然后没有排名了之后，那最后高考啊或者是中考那是要靠排名上的呀，我现在不知道，我到时候光当告诉我没考上，我这不就很吃亏吗？这种做法太真的是一顿好多家长骂。但是我就在想，确实这种做法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好，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观念说一定要跟别人比或者什么的，他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因为家长一定要去看他的排名，让他逐渐意识到这个排名的重要性，所以自己逐渐被培养成这种什么都要跟人比，学生念书的时候就要看排名，那工作之后自然要去看我在公司的排名是吧，然后读书的时候我就比跟别人比分数，那工作之后我跟别人比薪水。
我觉得但凡是想要挣钱的就是要挣钱为目标的生活的人，他都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因为只有看到这些数据，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才会分泌，生活才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不是之前也有那种帖子，就是去了大理一年之后又回来了吗？就如果你摆脱不了这种高表现的这种魔咒的话，即使你忽然你觉得真的是焦虑到一个临界值，然后你回去，然后到或者是到一个地方慢下来，你找不到你自己生活的方向的话，你依然难受，你最后还会回来。
是的，是的，
接着焦虑。所以像乔娜这样子真的能够回到一个小地方然后再真的一直这么待下去的人，就是在经历了大城市的繁华和成功之后，然后真的能回去，然后不再怀念大城市。我相信乔拉刚回去的时候肯定会有重度不习惯，但真的就是要心理准备好了，然后自己看清楚自己要什么了，然后做出的决定，然后一直坚持下去，就这样它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的话，这样子的人还是很少的。
我们身边的确很多从上海北京回来的朋友，然后基本上都是过差不多3-4年就回去了，就又回去了。真的，他们就是真的回台湾来，然后刚回来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见面，然后信誓旦旦的就觉得说要跟着我们这样子，就是一起这样回来，这样子换一种方式生活。然后过了3-4年之后就还是撑不下去，还是得回去，就是还是回北京上海。我记得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刚决定要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就是台东的老人家，他就是其实一直在大陆做一些公益，因为他原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做一些，比如说他会去监狱里面给一些重刑犯上课啊，然后去跟他们做心理疏导这样子的工作的人。然后他年纪大，他可能60-70岁了吧，然后后来就在大陆一直在做一些就是 山区里面小孩子的一些教育，然后他也会去支教什么的。就是我们要临回来之前，他就跟我们说，嗯，你们回去一定会有一天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你们会怀疑你们当时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为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待不下去了嘛，你就怀疑说你到底回台南来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样。他就说当你遇到这样子的心理困难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一天就是我们从上海飞回台南的那个机票，他说你一定要留着，然后把它放在你的钱包里面。当你一旦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飞机票拿出来看，然后你就会重新回想说你到底是为什么做了这样子的决定，然后你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就真的回来就把我们的机票，我们当时从香港转机一共是四张机票，我们就用一个相框把它框起来，就把它贴在上面，然后把它框起来，然后把它放挂在墙上。从大城市要回到一个很小的很慢很慢的地方的生活的时候，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的不适应。我老公大概都已经在头脑里面想过好几次要怎么样把公司收起来，然后就是把公司关了然后再回上海去，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哎，就是感觉好像人也步上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会后悔的时候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市场情况不理想嘛。
就是人的状态跟台南这个社会的状态是格格不入的，就是你人是一个在高速运转的小仓鼠，但是你回来的这个地方是放慢了十倍速度在运转的地方，就你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而且台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的沟通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要 很快打个电话或者是视频开会什么的马上就决定下来了什么的，他们不是，他们要传真，就是不然就是要登门拜访，然后约一个什么东西都要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我不是两个小时就弄完的，为什么要一个礼拜以后，就是这一种，就是你很多的就是那种生活的习惯思维的习惯跟你工作的习惯，然后创业你对市场的观察跟市场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你就是完全你整个人要从头到脚，然后包含你的思维，然后对市场的观察，然后你的惯性，所有全部都要改变。然后刚开始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的奇怪，连我老公都会觉得说这个市场怎么这么的奇怪。你在大陆创业其实思维方式要拿回台湾来用是完全不适用的，这里的市场跟这里的人的思维跟思考，他们喜欢的东西方向然后 style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去大陆创业很多都会失败。比如说淘宝之前不是开台湾馆，然后也是台湾这边很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做电商的公司去承接下来然后去做，也是失败，然后好像做了两年撤回来，后来又换了另外一家去，反正也是失败也是回来。
其实我觉得就像之前也是一直都探讨过的这种问题嘛，就是像今天在北上广的话，北上广深，那相对来说就是说会有一种就有点像是现代社会和这种传统社会的一个区别一样。就是现代社会呢，就是肯定负面的就是个人更加原子化，对吧？然后你会感觉很孤独，然后没有附近，是吧？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就是相对的事情是比较公平，比较按照一些。对，是的，而且就是它就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反正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做事嘛。但是在小地方真的就是它会更偏向于按人情，对吧？你基于这个关系来做事，台南也是这样，是吧？你不觉得这个很难适应吗？
这就是我们就是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他其实并不是在跟数据，像我们以前就是数据打交道嘛，我们的公司成长怎么样？对啊，就是数据摆出来讲话。他们不是的，他们是讲交情，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方式在做生意的。
那真的是，
就是去开会两个小时，有一个小时45分钟都是在聊天喝茶，然后最后15分钟把事情讲完，好，完了， 就是他会用更多的时间跟你聊天，跟你交情，跟你做，跟你讲一些别的事情、
嗯、对，
但他不会跟，就是不会说哎，我们只有十分钟的事情，我们电话讲一讲就好了，或者是我们视频一下就好，他们没有这样，就是一定会见面、嗯、坐下来喝个茶聊个天、嗯、然后再把事情讲一讲这样。
那你现在能接受这种做生意嘛，关键还是要靠交情，还是要多去走动走动，多聊天，你现在能够接受这种观念了吗？
就是我也不能说我彻底接受了这一种方式，我只能说我适应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哎，这种方式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就是我不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十分钟的事情我干嘛要耽误这么久一下午的事情，因为你还要开车去然后再开车回来，你几乎一下午就没了。对，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十分钟的事情，我打个电话不就好了，我还要去你公司，然后一下午的时间就完全十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对，我以前就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会觉得说哎，这就是一种工作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还蛮典型的啦，
而且你想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互联网公司出来创业，然后后面接续都是互联网的东西，然后开发 iPhone 的 APP， 这些都是比较快速很现代化的东西，然后突然回来你跟我说我给你东西 要用传真的，我真的就是很难接受。
常常讲的 你说这个点就是特别特别的典型嘛，就是你看像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也会就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就是快一点、嗯嗯、越快越好嘛、嗯、对吧，就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效率嘛，但是其实它无形中这个效率你走到极端以后它就会走向这个、嗯、走向人的价值的一个反面去嘛，对吧，就是为了效率我可以牺牲人的价值，这不就是这不就变成那种困在系统里的那种嘛、嗯、对吧，算法就是算法为王，然后就是那所有人都是这个算法统治下面的奴隶一样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乔乐你讲的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要见一定要见面、对吧，然后大家就是也唠唠家常，
对对对，
也不是说做生意就是
对对对
哇、哦、这个十五分钟把事情做清讲清楚，把买卖做了 OK 好走一拍两散，对吧，就是哎我就觉得其实仔细去想一想好像这样子好像是商业上面没有效率，但是你从它的人文价值上面其实是有的呀、
嗯、
是吧，
嗯，
哎，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买方和卖方达成了一种这个情感上的连接、
嗯、
对吧，人上面的这种关联关系，这个岂不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吗， 是吧，我就觉得真的就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里边过久了以后会让人就是会觉得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
没有效率，
会觉得其他的方式是对浪费时间是吧、就浪费时间，然后时间就是金钱了，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对这种难道不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的回归吗？
对，我最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海归名校的博士为什么会去一个县城考公务员，他就是他原来也是大厂嘛，然后高竞争的这种状态，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家里人就说哎，你回县城来考公务员，他觉得不可思议哇！我如此努力的出国嘛，都是名牌学校，回来也是进了大厂，工作也挺顺利，竟然让我回家考公务员，我一个博士。后来他就回去了，发现哎，这日子也过得下去的，然后同事之间也没有竞争的压力，因为升不升大家大部分人是升不了升不上去的，
是的，
而且周围的同事会一待待一辈子，就会更多的去了解同事，因为以前在那个互联网大厂大家流动性很大，然后工作都很忙，其实不太关心同事。对啊，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呀、啊、就像满满说的，你去大学念计算机念到了博士，还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留学成本也很高，然后你学到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技术上进一步的应用，然后就回去做公务员。当然公务员也是希望那个人才队伍更广啊，但是毕竟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了，就是自己的专业嘛没有那么对口。
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涉及到说就是个人价值跟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 就是一个人他有，比如说他有一个做科研的能力，但是他不愿意做，我就是不想做，我就是想去种田，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当然行。
对啊，但是社会价值上就会觉得说你就是浪费了你自己啊，你本来可以为社会和国家做更，人类做更大的贡献的，你又就是浪费了这样子。嗯，
因为这个不仅浪费了他自己的才华，也浪费了社会的教育资源啊。
那挺像
以前资本家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觉得国企的那种不好，就效率太低啊，怎么着之类的。我觉得其实真的人没必要搞得效率那么高，把人的价值压榨到那么极致
啊。真的呀，真的
是呀。但是你要说真的，从社会的一个制度来说，你这个又很难讲，因为你没有办法，我觉得没有办法，没有什么社会制度是真的能够让人真正意义上成为目的的。我就只有理想国的话，只有那种乌托邦的社会才有这种，就任何社会就真的就是，要不然就是赫胥黎，要不然就是
奥威尔。
对，
这个话题也一直是我们的魔咒。
你刚说到理想国吧，然后我就想起他在第一卷里面，就是他就说金钱其实对人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人从容的面对生活。
对，我觉得那
个，对啊，他就说可以从容的去思考嘛，然后很平静的生活。然后我在想说，就是结合我们现实社会，感觉真的是理想国，就是完全是乌托邦的。你看他觉得说有钱，金钱对人的好处是可以从容的去思考，可以平静的生活。但是实际上真正现实社会里面，钱给人带来的是无穷的焦虑，没有办法平静的生活。
他说因为你继承了一笔遗产嘛，那你觉得你继承遗产的好处是什么？他就说平静生活。但是呢，就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来积累财富的人，他会把钱看得比较重。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也很那个。
对，
然后他还讲，就是讲到说如果钱不是他自己挣的话，就是他对钱其实没有特别的执着。其实这就让我想到富二代，为什么那么多富二代就是败家子，就是因为钱不是他挣的，所以他觉得那个钱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这种高表现值人群，他会把工资作为自己的一个标签，所以说他对这些钱看得很重，都是第一是他辛苦挣来的，第二是他的身份的一种认同。但是富二代这些钱也
对，
又不是我挣来的，我老爸留下来的，我即使要很多钱，别人也不会觉得我的个人能力有多强。
对
对啊，还有一些富二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供应商，他就很厉害嘛，然后企业也办得挺好的，然后就有一个儿子，当然就希望他儿子能够子承父业，但是他儿子就死活不帮他忙，他每天忙的可累可累了，然后跟我们这儿交不出货来呀，整天跟我们各种杂交道，又什么都得管，就像他儿子就我根本就不想过你这种生活，我看你每天忙成这个样子。
这难道也不是，不也是一种，对吧，人文价值的觉醒吗？
对
吧，
对啊。